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四眼哪吒，我是居家办公一周的康酱。
不是居家2个多月，已经有些许麻木的万能。
我现在大概有点理解你了，因为我居家办公才一周，我都已经分不清是周几了。
是这样的，就是，对，最开始是这样的。有人 call 你的每一天都是工作日，但是今天不准备聊工作和居家隔离的日常，因为真的没啥可说的。你可能想不到，我们组周五晚上开了个会，将近2小时。这个会上就是因为有新人入职，所以老板想搞一个云干杯的会。这2个小时里，他就在问大家的生活状态之类的。然后同事给我截图，我全程臭脸开完的这个会，因为就真的非常无聊，
你们居家办公真的比我们公司还卷呢。
很可怕的。都跟你说了，下不了班儿，就是每天10点能下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就不要聊工作了，打住在这里聊一点开心的，好吧？比如2019，
现在是时间胶囊嘛，咋就梦回2019了？
因为本期的选题灵感来自于我前几天听了沙拉包的播客，加上最近和同事聊天，回顾起了我之前的 vlog，发现我原来真的很开心。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比起快乐，我更怀念的是自由的感觉。另外呢，2019也是我们认识的那年嘛，包括说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在19年最后的一个月才开始做的，在20年的1月1号发布的第一期内容，好像也还蛮有的聊的。
那就说说我们充实的2019吧，也是我们相遇的那年。
好的，反正今天整个就是一个临场发挥加翻手机相册或者朋友圈和微博的一个节目。那我们
行。
就直接按月份讲呗，每个月挑一个大事件说，行吧？因为我很清楚，我19年的上半年过得不是很开心，就年初的时候被第一个工作搞得已经不是人的那个状态了。我整个上半年除了1月1号是没有发过一条朋友圈的，我就把大部分的日常都发在了微博，发那条微博就是我1月的大事件。我去武汉和男朋友见面，那个是我第一次去武汉。其实我们是18年跨年，等于说18年跨19年的时候在武汉过的嘛，就是很奇妙啊。对对对，当时有一个就是只上映一天，而且只上映午夜场的电影叫做《地球最后的夜晚》。当时就有很多情侣在那个电影院看这个电影跨年嘛，但实际上呢，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意义，老普通了。我中间看了一段，甚至睡着了的那种程度。然后我睡醒的时候就看见李红旗在吃苹果，好像然后这个电影，现在说具体的剧情是啥，我甚至可能都不太记得。我当时就是为了汤唯跟黄觉去看的。然后我们在武汉待了好像是不到2天，可能不是，我好像是12月31号的早上到的，1月1号的晚上走的，反正就是贼紧张的一个时间。对，然后但是武汉的东西可好吃了，我本来就是今年甚至还想再去的，但是我感觉现在的非常非常的未知，甚至就是去年本来我不是还打算跟我男朋友见面嘛，然后有一次是他发烧了，然后我们再想见面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点严重了，去年12月底的时候吧，然后就不太，就是政策就有点不太宽松了，我们那次就也没出去，所以我们上次见面应该就是，哦，对，我们见面了，我们是20年去长沙跨年的，然后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我这么一想，我觉得好难过，我现在好像可以理解那种异地恋
弟
情
弟，
侣的伤心了。
救命！
对，但是需要解释一下，我男朋友不是真的男朋友，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只是这么称呼而已。你讲讲你1月份的大事件呗，19年的。
其实你今天说这个的时候，我就翻了翻我之前的微博。就是说句实话，我的2019其实过得不怎么好，但是我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一点，因为我18年过得更惨。对，所以就是，因为我每年都有写跨年寄语的习惯嘛，然后我就翻了翻18年跨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即使很痛苦，但是今年也永远是最好的一年。没想到说中了，就是2019年也是最好的一年。幸亏我是有微博这些记录的，现在我根本就想不到我，如果让我突然盲想，我都快忘了我2019年发生啥了。然后我就翻了微博嘛，
我觉得现在想2019年发生的事就恍如隔世，不觉得它是3年前的事儿，你觉得它是上辈子的事儿。
对，而且对于你跟我来说，我们都是18年毕业的吧？就2019年对咱们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一年，对不对？没想到那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年，
也不能叫最美好的一年，但是
目
我
前
觉
来
得
说。
2019应该是从2019往后10年里最好的一年
哎，
了。
这么一看，我真的没什么开心的事儿在2019年。但是我1月份最记忆深刻的一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时候掉头发掉得特别严重，所以我在和我的脱发做抗争。因为我本身头发就不是特别多嘛，那个时候是因为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又加上好像是之前有可能用力过猛的减肥，导致后面可能有点脱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头发真的掉了特别多，然后我就开始买那种卷发棒。自己就可能把头发卷一卷，就卷的可能看起来头发量会多一点。然后我翻了翻我的微博，基本上那几条微博全都在讲这个如何和脱发做抗争的。现在想想的话，就感觉没那么痛苦，但当时真的很难受，因为头发首先它非常的明显在你的就是外貌上，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减，就是特别狠的减肥嘛，然后每天都会有那个身材焦虑，因为好不容易瘦下来了。然后就是非常担心自己长胖，长胖一斤也很难受。但现在我已经摆烂了，因为我觉得无所谓了，而且比之前胖了很多。那个时候我的女性意识，或者说女权主义意识还没觉醒，那个时候就是身材焦虑特别严重。现在随便活着就行。
你音乐大事件也太心塞了吧！
我跟你说，我写的我每个月的事件，其实是从我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里挑好事儿，而不是去写我记忆深刻的。
那你19年音乐也太那个，我都要哭了。
对，咱俩刚好是4、5月才认识的吧，虽然那个时候也不太熟，就是我的2019年心理挣扎其实挺痛苦的，所以我写的每个月都是我认为这是我这个月发生的好事儿，因为咱们这一次是积极线是向上的嘛。事实上，这件事情并不是我这个月最记忆深刻的一件事，你懂吧？是这个，
哦，只是不想让大家听了你其他的事儿，为你感到更加难
对，
过，是吗？
对，所以我会写相对快乐的、记忆深刻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都没记。还有一开始我没想写，但是可以稍微说一下，因为那个2019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一直其实我还挺天真烂漫的一个人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家庭的压力。但是2019年1月份的时候，我妈动了一个小手术，那是我们家的人第一次有这种就是需要住院治疗的这种病。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公司嘛，然后就跟领导说请假回去了。我跟我哥还有我舅，我们3个人是晚上开车连夜回去的。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待了2天没什么事儿，我们才回来的。虽然是一个小手术，但是当时特别紧张，因为我确实是这么大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然后从那之后，就是那也是第一次心灵的成长，觉得自己确实该长成熟，或者说帮家里分担一些事儿了。虽然回去我也什么也没分担，2月就开心了。
而且因为它非常的短呀，我虽然翻了我微博，发现其实有贼多的东西，但是整体的基调就是在休一个非常长的假。因为我在第一个公司不是有一段时间加班贼严重嘛，我的那个领导就是只要我提请假，他就会给批的那种，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攒了可多的假了。正常春节应该是只放7天，对吧？我那次放假，我那次休假休了17天，就是加上了春节7天，我一共休了17天的假，以至于我关系很好的同事问我是不是准备离职了。其实我2月的那个时候呢，是已经在思考要不要离职，但是我还没有真的确定说我打算从那个公司走。我好像是3月初的时候才真正的确定我必须马上要离开那个公司。对，然后我2月份的时候就过得非常开心，是在大学之后过得最长，大学毕业之后过得最长的一个假期了，应该。然后我觉得我自认为做了一个我在未来几年都不会做的一个超级成功的发型，那个发型让我做完当天，我就是真的沉迷自己，沉迷自己是一个东北郭采洁的那个状态里。
你休了17天的假，很难不怀疑你是要离职了。正常的一个公司，谁会给一个员工放17天的假？那可见你的2018年都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
那不是卷，那是一种内耗。我可从来不会把"卷"这个字用在自己的身上，我没有那个劲儿去上这种毫无意义的班。
对，二月份还是开始变得开心了，因为。 2月份是过年嘛，过年的时候就会回家，每年回家的仪式感就是和我的发小们一起打麻将跨年，当然2019年的也不例外，也是打麻将跨年的。然后因为我跟我们发小们，其实我们有上大学的，有没有上大学的，就是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还单身的。我们平时不怎么聊天，但是我们会在过年的时候聚，基本上会有3天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就是差不多算下来。然后我们就是打麻将跨年。我翻了翻我2月份的照片，就是我们每年会拍一个合影，会买一个蛋糕，就是蛋糕上会写着说今年的一些寄语之类的，就是已经连续了，算到今年来说已经连续了5、6年了，还挺不错的。
那挺厉害的。
然后插一句题外话，就是今年就是2021跨2022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不是回家了吗？由于我们已经有3个 小伙伴他已经结婚有孩子了，所以当时的那场饭的那个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盛
盛
大。
大吗？
他们拖家带口，你知道吧？就是真的特
就
别。
还会把另一半也带去的那种吗？
对呀，还会把孩子也带上了，就是
啊，
那种。
这听起来就像我爸我妈的那种同学聚会。
对呀，但就很好，而且他们这几个就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因为我们三，其中3个女生，就是3个没结婚的女生，都在北京上班，然后那3个都在家里，他们的老公都认识，平时也会约着喝酒啊、打麻将之类，因为都是我们那儿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三个关系好，导致他们的老公都什么很熟。我们就是去今年在一起很和谐的吃了一个饭，挺有意思的。而且因为我不会开车嘛，所以他们有老公还挺好，因为人很多，他们就开车把我们所有人带上了。所以就是我即使一年不联系，但是每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下面就来讲讲我2019开心的开端吧。2019开心的开端，离职了。对，这是从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中离职，就是脱离苦海。但这部分实际上没有啥可讲的，可讲的是我在离职之前又休了一周假，主要是讲一下又休的这个假。回家好像没到一周，但是应该有个4、5天左右。哦，好像是回家之前跟领导提的，说我要离职，我实在在这 B 公司干不下去了，然后我说那我要休息一下，我就回家了。回家的主要目的是去看 Decajoins 的 live，因为当时我记得他们那次的巡演没有在北京，要么就是他们的上半场的巡演已经在北京巡过了，但是我没赶上，然后就看正好他们去长春办了一场嘛。就回去顺便看了一下子，那个是我第一次看 Decajoins 的演唱会，我觉得老好了啊！就是那在这个之前我看过的 live，可能也就一只手数得过来的那种，不算音乐节的话啊。然后呢，之前看过盘尼西林的，然后还看过那种民谣歌手的，就是民谣歌手的。Live 就很少会有人合唱，然后盘尼西林的歌他们又都是英文，就是
差不了，
水平
水
不
平
够合
有
唱，对
限。
吧？但是 Decajoins 他们的那个歌就是真的全场大合唱的感觉。我当时对我来说，我就是很惊讶，因为我不好意思，我下面的发言会有点小布尔乔亚，因为我觉得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可能听台团的人会很少。虽然他们选的那个场地很小，但实际上真的是爆满的程度。我去的时候，因为那天天气有点冷，所以他们就提前开始嘛。本来是定的7点半，然后结果他们7点就开始了。我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就站在了那个小场子的山顶，前面可能有个5、6圈的人，我也下不去嘛，然后我就站在最后面看。哎，就是那个氛围超级好，我觉得我后面再看的所有的 live 可能都没有那次带来的那个感受那么好，而且你就会觉得他们是，非常真诚，因为你知道郑静茹她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她很温柔，然后她说话也非常的真诚。
我的3月是我翻了朋友圈，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一丝丝快乐了，因为我是一个挺容易为工作悲伤的人，但是3月份我的工作还挺顺利，所以我就不悲伤了。就是3月份的时候，就是也你也知道咱们当时那个公司运营的那个抖音号，就是虽然就是虽然之前数据也不错，但是3月份的时候上了一次抖音的热搜，就是那是第一次上热搜，非常的高兴，而且是没有花钱的。 就是纯靠内容热度上去的。再后来又上了2次吧，一共有3次热搜，还是挺高兴的，因为那个时候以为热搜是离我很遥远的事情，没想到还是上了几次。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真正的肯定自己的业务能力还不错，就觉得自己还是挺 OK 的，所以就很
那还
快乐。
有，
而且这个被我写到了我的简历上，并且是加粗标黑的，差不多就是我的3月了。你可以说说你的4月。
哦，对，4月我是3月底离职的，然后我4月就觉得没事儿干，没事儿干我就想出去玩儿。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是一个胆子非常大的人，我至今为止每一次离职都是裸辞，然后因为没有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呢，在出去玩之前就已经去咱们同在的那个公司面试过了，觉得基本上是稳了，所以我甚至都没想去其他的公司再面了。然后我甚至在那个 HR 面试的时候，他问我啥时候能入职，我说清明节之后吧，我说我要出去玩一趟，然后我就去了扬州和南京，这个是我第不知道第几次一个人出去玩，然后去了有将近1周吧，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天，然后吃的非常好，我拍了 vlog，我在那几天里的 vlog 做到了日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此生以后再也不会做到的程度，因为日更 vlog 真的很干，就是。我记得我在南京的第一天是剪那个 vlog 剪睡着了的程度，然后起来发现它导出了，我立马点击了发送，就是真的很有那个职业素养。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那种年薪百万的 UP 主的，你去旅个游，给自己压力搞得这么大。
但是也没有，主要就是因为玩的就是很累，每天要走可多步了，然后你自己的那个。你自己的规划又挺满的嘛，所以就是很那啥，挺开心的。然后在南京的最后一天，还面基了我的网友，我的网友，我依然记得我当时在视频里对他的描述很搞笑。当时他的那个微博简介写的是一个高高的女生，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挺高的了嘛，我想一个高高的女生，那也。就是，也就是1米8吧，对不对？然后结果我见到他，他1米82。我说：“那你的微博简介确实写的挺对的呢。”然后我们还一起喝了咖啡，在一个以歌名做店名的咖啡店门口拍了2张拍立得。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在其他女生面前显得如此娇小。就是很奇妙，然后这个网友我们现在还会有一些联系。之前我在上海，我在一条的时候，他还给我寄过2次明信片。
我的4月就是我去了趟故宫拍花，到了春天的时候我就会高兴起来，因为我就会出门去拍花。然后我翻微博的时候，大概我去故宫的时候应该是跟我大学的2个朋友去的，一个是我同届的，也就是樊姐，另外一个应该是那个比我大几届的学长望舒，就那个人现在那个好像是我2019年我们。3个最后一次出去玩了，虽然我们一共也没有，就是我们三个一共也没有出去过几次，但是他好像2019年年末的时候就已经考完公回老家了，所以那次去故宫的时候还是挺印象深刻的。然后去故宫拍了点花，拍了点照片，因为我很早很早之前就说，可以在故宫拍个1年4季，最好是同一个场景拍这个场景的1年4季。但是由于我就是特别懒，加上就是很多事情规划的并不那么顺利，所以到现在都没拍成。即使我今年买了故宫的年卡，我也还没去一次都没去呢。就是今年故宫冬天的时候下了很多场雪，但是要么就是在上班，要么就是我那个时候身体不舒服，没法出门，反正就是也错过了。所以这个故宫就是，但本身故宫还挺好的。故宫我觉得是一年去一次都不会觉得烦的地方。像有的地方的话，可能去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用去了。但是故宫确实可以每年去一次。不过4月份当时去那趟故宫之后，我同年的9月份又去了一次，就是这2次是我拍了一些相同的场景，它是有一些画面是可以对上的。但是由于我拍的地方太杂乱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角度了，所以 如果我今年再去的话，可能要重新开始去定这个地儿。而且我的计划是，今年如果再去的话，我会把我拍的地方标记一下。这样的话，我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去这个地方拍一拍。所以说，希望从今年开始，我可以继续执行我这个拍一年四季的这个梦想。
哦，就是你可以给他最后做成一个那种对比图之类的，
对
是
对
吗？
对，你也知道北京的天特别不好，你这次去可能碰不上什么运气，就不运气不好就非常难拍。再加上尤其是春天，它很难拍，是因为春天的花季可能只有2个星期，然后冬天的话下雪的时候其实又非常的很不凑巧，因为故宫好像特别喜欢在周一下雪，但周一是不开门的。这个心愿是希望我在离开北京之前可以完成我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想法。
怎么了？你甚至都已经规划离开北京这件事了吗？
倒不是在规划，我只是觉得人生有很多不确定，而且如果我把故宫这个拍下来，可能需要我2年的时间。2年以后我在哪儿，我真不知道。
我下面讲一讲我的5月啊，我的5月依然是在微博。5月，我见到了我的另外一位网友，我的这位网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网友，他叫栗子。我在5月的时候跟栗子面基了。我请他去我家吃饭，我这条写的是邀栗子携马鲁到我家吃饭。马鲁是他的一只毛绒儿童，是毛绒长颈鹿。对，去我家吃饭之前，我还筹备了一下，就要做啥之类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北京那段时间，是我做饭情绪比较高涨的一个状态了。我们那天吃的那个黄油烤吐司，一个我非常擅长拌的菜就是西兰花、杏鲍菇。对，因为我吃蔬菜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水煮一下，然后凉拌之类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就很麻烦。如果是炒菜的话，而且我知道我炒菜炒的不咋地，还做了一个我那段时间，就是我在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的一个很快手的菜。就是那个培根卷小番茄，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那个培根卷小番茄里卷了一颗提子，那个提子是他带过去的，对，他去我家玩，还带了提子和樱桃，然后他就说那个我们在培根里卷一个彩蛋吧，然后说卷2个提子进去，我们就卷了2个，因为其实培根卷小番茄，它那个小番茄。爆开的话可以去抵掉培根的那个腻嘛？我本来开始觉得卷水果可能会很奇怪，而且提子它其实不是还是挺甜的嘛。但结果卷进去它，我觉得它吃起来的那个感觉比卷小番茄更好哎。然后还有一个啥呀？还做了南瓜炖鸡，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很喜欢做炖菜，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因为我知道我炒菜和煮菜都很一般。但是有的肉它就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熟，所以我就觉得炖菜是我比较拿手的一个方面。这个体现了，就某种程度上体现了
东
我的
北
东北
鸡。
魂。对，然后5月大概就是这样。
哦，我的5月也出去玩了。我的5月去的是去了趟上海，玩了大概2天吧，就是去了上海的滴水湖音乐节去追星。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追星追得非常猛的人，当时就还挺快乐。因为上海，我上一次去，就据我2019年的上一次去上海还是2010年。那个时候我就在上海工作嘛，然后他叫我去看那个上海世博会，然后那个时候对上海的印象还真的蛮好的，所以2019年再去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感慨的感觉，就时隔9年再去上海，然后当然首先音乐节玩得特别开心，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又能追星，然后又在现场看到了朴树，就是朴树老师的歌一听完就想立马辞职，就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动了想辞职的心，但是还没有彻底的想通，只不过听他的歌有点让人觉得，我想辞职或怎么样的。然后当时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是，跟我一起去的另外一个女孩，就是她那个时候已经怀孕了，但她自己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在音乐节上玩到那么晚，然后第二天去逛的时候，上海下着雨，我们就打着伞，就是半淋着半玩的那种，就在上海逛了一天。就是她那2天是非常劳累的，但她那个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在我们去完上海回来的， 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怀孕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原来当时我们不是两个人去的上海，我们是三个人去的上海。
所以他几岁啊？他和我们差不多大吗？
差不多，她是95年的，但是她就属于早婚早育的那一批，真的挺不错的。因为她生完孩子以后，那是20年生的吧，生完孩子以后就把孩子放在老家了。然后她跟她老公不是在北京上班嘛，然后她在公司的时候，他们新来的员工说，就是会问她说你有没有对象？然后她说我孩子都生了，就是我跟你说，她生孩子不会让人变老的，养孩子会让人变老。
对，
他一点都看不出生过孩子的感觉，对，这是挺不错。所以说生的早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恢复的好一点点。
其实六月我看了一下微博，我觉得整体还蛮无聊的。六月有两个事件吧，一个是比较小的事儿，但是可以多多少少证明一下我的身份，就是我收到了艾格吃饱了的
啊
零食。而且不是第一次哦，好像是第二次收到，对，第二次收到。然后我后面再往后的时候还收到了他们寄的粽子，反正就是我那段时间收到了艾格寄的3、4次零食吧，大概。我收到他们的零食是因为我本来3月份想去他们公司来着，我甚至面试已经通过了，就是我的程度是他们公司当时很想让我去的。但是呢，咋说？但是他们其实会更倾向于一个要做视频的人。当时的工作经历其实都
文
还是
字
比较
工作者，
偏文字的，对，所以就不是特别的契合，就没去成。但是和当时他们的那个主编保持了还算比较好的联系，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收到了他们的零食。不过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去看空气岛7周年了。啊，光想7周年，就是我在一年里看了2次 Deka Joins，因为是厂牌成立的嘛，所以就是算是一个拼盘的演出吧。当时还看见了 The Fur，The Fur，当时我是第一次看他们的那个现场，然后那会儿的那个主唱非常的可爱，就是贼可爱的台妹，然后说话超嗲的那种。你又不会觉得他很烦人，你觉得他可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当时我喂猪去的，然后呢，他就一直在我旁边表达我爱台妹这种感情。然后那个现场也挺好的，但是鉴于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们没有真的看到最后，好像10点多的时候就走了，而且。对，而且主要是那个时候我们比较贫困，你知道吧？我在北京打车的时候，只有可能是我拖着超大行李箱，然后我从火车站回家的情况，其他我就没有在北京打过车，根本就是觉得北京打车贼贵，地铁还有的时候就走了。后来到了上海之后，我姐完全不 care 这个事情，就是我打车100块钱，我也会打车回家的。但也仅限于看完演出，就其他情况算了。其他一般还是不会打车的，主要是我不喜欢在密闭的空间里待着。六月就是这样，因为已经开始到了全不是4季里我第二喜欢的季节了，所以这段时间应该都会比较的开心。
哎，我的六月也很好，看我的夏天过得也挺快乐的。我的六月是去了趟秦皇岛，我在那上的大学嘛，所以就是回去一趟还蛮开心的。然后在秦皇岛吃了我认为全中国最好吃的烤冷面，这个咱们之前电台里好像也讲过，因为我觉得秦皇岛烤冷面它是番茄味儿的，就是这个改良过之后的口味我很喜欢。虽然在东北，它好像是咸口的，对吧？然后除了吃烤冷面，还吃了樱桃。就是由于我在秦皇岛的每年的夏天都会吃樱桃，而且那个地方的樱桃很便宜，以至于我来了北京以后，我就没怎么吃过樱桃。首先是因为北京樱桃太贵了，其次是因为不好吃。而且我说实话啊，樱桃这种食物本身它从口感上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吃，因为樱桃它本身是没有那么甜的水果，加上它其实吃完之后，它回口是有点酸的。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吃多樱桃，其实你是会有一点点倒牙或者怎么样的。 它不像草莓，草
它
莓很
中
甜，
药是
我吃。
那种小小，然后有种那个粉里透白的那个东西吗？
不是啊，就正常的红色樱桃啊。
樱桃不是甜的吗？我一直是如此认为的。
本身是甜的，但是你就是吃多了，或者说你和一个更甜的东西吃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樱桃它其实是偏酸口的。好了，不纠结这个东西啊，重点是樱桃在秦皇岛当时最便宜的时候大概是6块钱一斤，就是我来了北京，至少我见过的卖的品相比较好的樱桃，至少在12、13块一斤吧，就我记忆中。就现在就这个季节又到了吃樱桃的时候了，我看我们楼下超市的一些樱桃卖30多一斤。我是觉得舍不得，以及真的没必要。然后当时回秦皇岛的时候，还见了大学同学，因为我们宿舍有2个人是留在秦皇岛的，所以我回秦皇岛的时候见了他们。当时有一个已经就是在秦皇岛结婚了，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吃了烧烤。不得不说，我们大学旁边的那个烧烤真的很好吃，即使我毕业之后再回去吃，它的味道还是那么好吃。然后就过得挺快乐的。
好了，下面我们进入下半年。大
好
事件就
的，
是我给在我们同一个公司当时很喜欢的隔壁部门的艺术家写了小卡片，我还跟艺术家一起吃了饭，我还跟艺术家吃了饭之后，在北京，在海淀区，在五环外走了将近2个小时的路，真的就是边走路边聊天那种，
真的绝了。
我好喜欢永远得不到的人，我好喜欢他，而且就是在想到那个，在想到你们唯一产生交集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喜欢不是他这个人，你喜欢是当时的那个感觉。
对，
啊，我好喜欢他，就是其实和他吃饭，他看到他吃汉堡的那个时刻，我就已经在心里和他再
下
见
头了。
了，真的，因为汉堡不能和约会对象一起吃。
但其实你知道吗？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你的喜欢给他镀上了光。我
他
说
也
一句
只
土
是
味
一个
话，
普
但
通
就
人，
是这样的。
对，这个艺术家
对，
就是我们做本节目的初衷，我们做本节目的初衷就
我们
是
要干掉
超
他，要
越
超
他
越
的
他。
节目。我真的就是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开心。我甚至觉得这应该确实是我上下在跟他吃饭的那一个晚上，在我上下数5年里的夏天都能排上前10开心的夏日夜晚。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你30岁之前的高光时刻，因为你去了上海之后，比在北京更丧了。就是和他写给他写卡片，是你这30岁之前
可是
想起来热血沸腾的事儿。
我在这个公司也给隔壁部门的那个一个长得挺可爱的小男生写了卡片了。然后他不单身，他不单身，我能有啥办法呢？他要说不单身，但我是 gay，我觉得那我也有办法，我起码还可以跟他一起玩。但是他说不单身，他没说我是不是 gay，那我觉得这就没有办法再问下去了，很不礼貌了已经。后来他剪了个发型之后，看起来贼像王冕，然后我跟小豆瞬间就觉得他长得不行了。
所以你是喜欢那种感觉的人，你不是看一个人的那种长相或怎么样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都不记得他的五官排列组合是啥样的，根本。
说回来，就是你给艺术家写卡片这件事情，连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热血沸腾。就是，
就是我真的很勇，因为。
一个是你很勇，另外一个就是你能遇到值得你写卡片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活了26年，说实话，像这种心动的瞬间很少有，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可能圈子太小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很难在你生活或者经过的这个场所里碰到一个你觉得啊这人真不错，哪怕我跟他说句话我都很开心的这种人，很少有碰到。而且你能有这么美好的经历，真的是很让人羡慕。你要知道，很多女生都没有这种美好的经历。而且你碰到这个人确实还蛮好的，只不过唯一的不好的点就是他英年早婚了。
他也没英年，他几几年？他87年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已经有一个如此好的艺术家了，导致我不是很能看得上别人也。
而且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真的是用一个成年人非常温和的方式拒绝了你，并且给你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对不对？至少他跟你就是虽然跟你聊半天之后，但是还跟你一块吃了顿饭，等于是有一个美好的 ending 的，已经很不错了。
吃完饭，他其实还跟我说，你以后有啥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问我之类的。
对，他就是没有，第一没有伤害你的这颗真心，其次是他真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作为长者，对于年轻的小朋友的这种比较温和的关注和关怀，
他真的很
嗯
好，他真的很好，
这个好人，对，
好
所
的。
以他女朋友也很优秀嘛，嗯，他值得。
他老婆超棒的。
7月是我在我的朋友圈里翻出来的，就是我去了青岛。这么一看，我的五六七真的过得蛮开心的。我的7月份去了青岛，然后青岛2日游，然后也是因为音乐节去追星，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自己真是年轻，体力好，基本上出去玩都是2天来回，就周五下班之后去，然后可能是周一早上凌晨坐火车回来直接上班，然后去青岛玩2天很开心，是因为青岛是海边，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没觉得海边有多好，就虽然觉得也很好，但是没有觉得是一件非常真就是比较。珍惜或珍贵的事儿。后来我毕业之后再去海边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兴奋。所以我去青岛的时候也很兴奋，因为青岛的时候音乐节开始之前下了大暴雨，我整个人都快淋都淋就淋湿了。但是我带着相机，所以我唯一的雨衣包住了我的相机，因为我觉得我的相机不能湿，因为它特别贵。所以我就是记忆很深刻。但是那天的就是现场的音质非常好，就是那个整个音乐节的体验非常棒，加上那个时候是也是跟其他小伙伴一块去的，就大家玩的还特别开心。那个时候是我们六七个人，虽然是来自不同地方，但是是网友，就是六七个人租了一个别墅，就是在别墅里晚上在一起聊天啊，就是还挺开心的。然后是在青岛吃了很多好吃的，因为之前还不是特别喜欢吃海鲜。但是我在青岛之后发现，青岛的那个海鲜馅饺子真的很好吃，青岛的啤酒真的很好喝，就是你随便找一个烧烤摊去买那种散装的啤酒都非常的好喝，它没有就是我们买的那种瓶装啤酒的那种苦味儿，就那种就感觉气儿或者那种就是那个啤酒沫很大，青岛的那个就是那个鲜啤就有它是有一点点回甘的，甚至是而且喝起来非常好喝，我们当时就是。喝了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想带，就打包一个，打包一袋回家，但是那个老板就说不建议他打包，是因为说这个新鲜的啤酒它不能隔夜，它隔夜之后会变酸，所以我们就是反正我没想，但是另外一个小伙伴是想打的，然后就没有打，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那个老板说青岛五厂的啤酒是最好喝的，但是在青岛。就是我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去的那个教堂去打卡的时候，丢了一条我的项链儿，就是那个项链是我还特挺喜欢的一个项链，我戴了有3年吧，然后在那丢了，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安慰自己说，挺好的，就当在那里许愿了吧，因为我后来找也没找着，而且丢在了教堂，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安慰自己丢就丢了吧。然后这就是我的7月份最开心的，但是这个7月份就是我。就是连着追了这3场，就这2场音乐节，加去了3次外地以后，我在有一天上班早上低血糖了。由于我真的是太特别劳累，那一个月就是那几个月，又加上那天早上没有吃东西，那是我第一次在地铁上低血糖。然后我觉得真的人快晕了，然后我就赶紧提前下车了，然后喝了一瓶那个带糖的饮料，然后就没事了。当时跟我一起下车的人还有一个孕妇。他应该也是低血糖了，不过他比较严重，他叫了救护车。然后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就是多吃点饭，健康最重要。7月份快乐结束，你接着讲你的8月。
8月我还是发的微博，我的这几个月里就没有啥实质的内容发生在朋友圈，根本。我和小李一起拍了写真，虽然他实际上是7月底的事儿，但是这个 vlog 剪出来的时候是8月份，所以我们就勉强给他算在了8月份吧。这个应该是我在初中之后第一次和我妈一起拍照，然后对，因为我本来之前就有在想这个事情，因为。我感觉小李就是很想拍这玩意儿，然后呢，我觉得北京其实有挺多地方还是挺值得拍的，包括我是那种从小就每年都会拍艺术照的人， 我小学一年级到
嗯。
六年级每年都有艺术照，然后初中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学校让剪了很难看的短发，所以那3年没有拍。初中毕业拍了吧，应该是，或者是初二，就是那次是跟小李一起拍了一组，但是因为那个发型很难看，所以不太 OK。哦，对，那个好像是初二，初中毕业拍了一套，是跟我发小一起去拍的。那个时候呢，我的头发好不容易长长了一点，你知道吗？就是我初三的时候，我在中考前20天被迫去剪头发，因为那天下午要拍大合照，然后我班主任说我头发太长了，然后硬给我拎出去剪了头发。他实际上没有动我侧面的长短，但是他给我刘海剪得超级难看。然后我就贼不爽他，我当天晚上回家就哭了，就跟我妈说这个事情，因为就是他完全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他去剪你的头发，他把这个头发当成了一个身外之物。虽然说头发本来就是身外之物，但是他的所有者还是我呀，你剪不剪头发要征求我的同意的，对吧？是在中考前20天把我那个头发剪掉了，剪掉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回家就把头发剪得更短了。我第二天我。我初中上学的时候还挺早的，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我们当时要交作业才能进班嘛。我去的时候班里好像都也就两三个人那种，然后我把作业交给我班主任，我瞪了他一眼，然后我就进去了。真的剪得超级短，
好可怕！
比你看到我现阶段任何一个短头发都短。我想想。我们能想想谁呢？你能不能想到一个短头发的女明星？
郭采洁最短的时候，这是我最能想到的。
差不多吧，差不多就和她最短的时候差不多。因为我不是脑门，我脑门就已经很小了嘛，那个前面刘海基本已经到我的发际线的高度了，然后侧面就都推掉了，后面也都推掉了，就是这样的。然后对，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过得非常不开心，这个短发剪短头发就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头发其实长得挺快的了，挺快了。之后我就跟我的发小去拍了初中毕业的艺术照，我在那套艺术照里还戴了假发，那个假发真的贼假，它是金色的假发，整个那个金色假发那套装束里，大概有11张照片，只有一张是我觉得看起来像真头发的。就其他照片都很难看，然后那个妆也很诡异。高中毕业拍了一次艺术照，当时是跟那个徐老师拍的。大学毕业，对，其实这套照片就等于说大学毕业之后拍的嘛。然后就是跟小李一起拍的。那个时候我几岁呢？19年我几岁？24吗？
是因为那一年是你本命年吧？
19年我24，对，然后就跟小李拍了这套照片。当时找了一个中传的小姑娘帮我拍，因为那段时间就是已经算胶片还比较流行，就开始重新流行的那个时间嘛。那个小姑娘她就是拍胶片的，因为我觉得呢，数码相机那种照片我自己也可以拍，然后胶片。我当时有一个胶片，就是我的第一台胶片，那个相机我当时还不太会用嘛，我就想找一个人帮我拍胶片。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收费其实也不太贵，我现在觉得是不太贵，2个人是1600哎，然后我就跟他约了个时间。那个时候，等一下，然后小李暑假不就去北京玩了吗？然后我们就一起拍了，我非常满意。我们拍了3套，我非常满意的那套就是在三元里拍的。虽然当时有一个店主脸非常的臭，而且就是他很他我我甚至觉得他甚至他我甚至觉得他可能要爆粗口的那种程度，但是那套在三元里拍出来的片子效果非常好。然后我那支 vlog 应该是我在那应该算是在那段时间里比较好看的一条了。然后包括下面有收到很多我原来公司同事的评论，他们也觉得很好，我觉得就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那个确实拍的挺好的，而且你妈妈眼里有光，就是虽然这个形容非常的中二，但你妈真的看得出来，心态是特别好的那种人。 好，我说我的八月，我的八月就是那个时候咱们俩已经开始有线下的活动了，所以你没有写，但是我就把它写到我的八月吧。我的八月就是高光时刻，就是我们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就是，
因为我知道你会说这个，所以我
对，
没说，我把机会留给你。
对对对，所以你没写，我就来补充一下，我们看五月天演唱会是到了八月份，我和万能决定要离职了。所以我们刚好赶上了就是五月天演唱会，所以准备去看一场，而且挺幸运的，我还是抢的那个回滚票抢到的，
而
然后
且
咱
还
们
不
就
是当天的回滚，是开票很多
二
天之
次
后的回
开
滚，
票，
对。
对对对，然后就看了演唱会，然后就是看完之后心潮澎湃的，反正我是这样的，也正好证明了就是离职是对的，然后当时那个八月过的其实。在决定要离职以及离完职以后的那一个月都过得很开心，因为八月整个人非常轻松，加上八月其实已经开始往秋天了，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已经上来了，所以很开心。而且五月天演唱会是我第二次吧，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托人把我带进去的，没有花钱，所以那次是花了钱的，就还不错。而且那一场应该是五月天在鸟巢办的最后一次吧，因为20年就疫情了，然后后来五月天就也没有办过了，好像，所以现场这种事情就是看一次少一次，大家能去一定要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
永
开
远
始。
不知道明天你的小区是不是就封控了。我来补充
哎，
一
你来补充也行。
下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的部分，好吧？这我也有拍 vlog。当时阿信，大家都知道阿信是那种超级会讲的人。他当时里面有段话，就看看你身边的人什么来着？反正是不是你最重要的人之类的。我依然记得在我的那个视频里，康姐的形象非常的慈祥，一个烈焰红唇，但是又很慈祥。对，然后我们去，他当时是连开了3场嘛，我们听的是第一天，第三天晚上，康姐又去我家门口找我，我们在鸟巢的外围又听了后半场。然后呢，下面讲一下我的九月又发生了大事件。九 月是搬到了上海，搬到了上海，在离开北京前做了目前第二喜欢，但是价格最贵的纹身。首先是搬到上海这一趴，对，搬到上海的故事是这样的，首先是我在果壳入职之前就已经收到了一条的面试的邀约，然后我就在纠结要不要来，因为我还问了当时的 HR，我说如果我去面试的话，那么我那个能入职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因为我很担心我跑来但又没有结果嘛。然后 HR 跟我说大概是80%-90%，我想那应该就稳了吧，因为在我们还没有从那个公司离职的时候，我就已经那个视频和一条面试过了。当时我感觉就是主编很喜欢我，而且我也贼喜欢他。包括我18年的时候就许愿说我想去美食台嘛。其实对我来说，一条和美食台他们是同一个公司，就大差不差。然后我就想，我主要是想实现我的愿望，我是需要一个怎么说，我写的愿望，我大多数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的那种人吧。然后我就在入职果壳的第一天晚上，连夜坐了火车到上海来面试。面试完了，就是我下楼还在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感觉主编好像挺喜欢我的，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确实，然后好像在回。我甚至好像都没有在回到北京的火车上就已经收到了那个入职的通知了。然后我回北京，我就回果壳提离职。领导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要去上海。我真的好直接。然后领导问说是钱的问题吗？我说不是。然后就搬到上海了嘛，超级快。还有就是在离开北京之前做了纹身，那个纹身是月亮。我给这个事儿都录了 vlog。我当时真的很爱拍视频，剪的稀烂，然后又贼爱拍。就我的 vlog 就向大家诠释了什么叫做人菜瘾大，就是19年的 vlog，好吧？左胳膊后面的那个月亮，这个月亮是我出生那天的月相。然后我在北京找了一个还算比较不错的纹身店，和一个非常擅长纹这种比较抽象还偏水墨一点的纹身师做的这个纹身，真的老贵了，要600块呢。 这个是我身上纹身里最贵的一个了。然后我当时纹完这个纹身之后，喂猪说像趣多多，我老生气了。
那个真的挺好看的，
真的是我目前第二满意的纹身。
我的9月已经趋近于稳定了，因为9月就是我失业的那第一个月，基本上那个月我除了在面试，就是在逛公园，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就是我翻了翻我的9月，基本上我拍了是我最高产的一个月了，基本上就是风景照吧，拍了公园的，又去了故宫，然后又去了颐和园，好像就那个时候。感觉2019年的北京的天还比较蓝，就是
可能
雾霾
是
的
因为
天也
夏
很
天
少，
吧。
所以我就，可是今年的夏天也非常的不行，就没有很少见蓝天的，所以当时那年的9月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我今天翻的时候还觉得那个时候拍的真好，就是留了很多夏天的记忆，很简短的9月，然后我接着来说我的10月，我的10月也是空白，因为。10月好像也是失业吧，就是除了国庆节回老家，基本上十月也是在躺着或者面试，所以我略过了。你可以说说你的10月。
10月最后一次出国去了马来西亚。怎么说，在那次出国的时候，我还非常自信的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做一个东南亚公主，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去东南亚。我第一次出国去也是东南亚，然后我是觉得东南亚他们那边东西又好吃，然后物价又低，然后你一去就可以玩贼长的时间嘛，然后飞那边的机票又一般都不贵。我真的满怀信心，觉得我在未来的日子里依然可以随时做东南亚公主。我觉得去东南亚太方便了，就是像什么一个五一都可以飞过去一趟的那种程度。然后我在那边穿的也很东南亚，我在马来西亚还穿唐装呢。但我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其实不太好，我觉得就是。虽然他们是发达国家，但是呢，感觉可能因为他们10年前就是发达国家了，然后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他们的那些城市规划啥就没有好好的整。我们在吉隆坡的时候，觉得它整体城市规划挺乱的，然后他们街道也挺窄的，就是跟比如说跟曼谷比的话，感觉差别还是挺大的。可能它10年前确实不错吧，你知道就是。我真的很怪，在东南亚玩的时候，我喜欢的不是东南亚那些他们的首都，我喜欢是他们那种小村儿。在泰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清迈，就是那种村儿。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喜欢槟城，就是那种村儿，就是超级村的村，让我真的是一度觉得我养老可以去的那种村儿。但是马来西亚我不喜欢的点就是他们那儿的小张太大了。我确实也不是很能把这2个字说出来，因为如果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已经要起鸡皮疙瘩了。可是呢，马来西亚整体的物价又，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偏高的，就是对于他们那个，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收入咋样，但我觉得他们整体的物价是有一点偏高的。可以选养老的地方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清迈的。但是谁能想到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后一次出国了呢？呵呵，在那个出行规划之后，我还信心满满的想，20年绝对要去日本，姐已经有那个姐一定要去日本，结果哈哈。
哎，真的，就是我26岁了都没有去出过国，甚至只在大陆待过，连港台都没去过。就是，我当时想着，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着我要好好攒钱，我也要去趟日本，我到时候花自己的钱出去玩去日本好了。现在好了，哪都没去成，就是工作的第二年就疫情了，就是真的就是绝对没有想到是以这种形式出不了国的。那我就讲我的11月了，我的11月就是。本来预计要去深圳看演唱会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追星人最爱的那个大 party，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2019年的时候我办了港澳台那个通行证，因为深圳离那个挺近的嘛，我想着去都去了，我到时候拿着我的通行证去那个香港转一圈，主要是我很想看看香港的那个街啊、建筑什么的，因为据说那边还挺繁华的，结果就到。
你现在不要想了，我觉得我回想起来，我觉得香港还可能不如现在的上海呢，还。
啊，是吗？但你当时是这个感觉，然后主要想去香港买点东西，但也没多少钱，主要想去看那边如何购物的。 然后香港也有很多好吃的嘛，当时满怀着希望，就是准备了很多东西，准备去看那个演唱会了。就在看演唱会开始的前10天左右，突然宣布说那个场馆就不能用了，然后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演唱会要延期。当时特别难过，而且10月份那个时候我刚找到工作，就找到班上，就是本来准备着啊，就是去完那儿以后，然后就回来上班，特别开心。但是就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也就是疫情，因为那个10月份的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演唱会这种大型的聚集的话，他怕出事儿，然后就哦是10月末的时候这个演唱会，然后取消了，然后他11月的时候改到了海口。就是因为海口那个地儿人少，加上因为海口他不是想促进旅游嘛，所以他也弄了，他邀请了很多人去那开演唱会。同时，湖南的跨年也一直是在海口办的，所以我11月份的时候就去了海南，就是度假加追星5日游。当时是已经入职了，我入职2天，我领导说我要去演唱会，我说我必须要去，哪怕这份工作我不要了，我都要去。都说到这个程度啊，领导都说那就去呗，都已经这样了。就是我们领导当时还蛮好的，然后我，因为我本身对三亚这种地儿没什么兴趣，所以当时要不是因为追星，我是不可能去三亚的。我是觉得就海南这种地儿，所以去了那儿之后，就是白天看演唱会嘛，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在海边遛或者去吃烧烤，然后要么就是骑着自行车在那个路上逛，就是还不错。然后从在那儿之后种草了海南的那个清补凉。然后还有就是在海南种草了那个芒果拌辣椒，就是辣椒拌一切，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店，我们去之前做攻略，然后我们去那里买了，真的很好吃，那个芒果超好吃，我买了超级多，然后就带回去酒店了。当时也是因为我们好几个人嘛，我们租了民宿是2层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玩还特开心。
出去玩的房子都住这么好的吗？
不是啊，是因为我很懒，你知道吧？所以我每次都是搭伙，就是我出去是跟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会有非常牛的 social 能力，所以每次他都会加入一个这种什么别墅啊、复式啊、什么这种合租群，然后我就会住。这次也是，这次是因为他们有几个人是一直每年都一起的，然后我是临时加入进去的，因为我和其中一个人是后来认识的。然后有一个非常巧的事情，就是我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个我的互粉的网友，就都是粉丝嘛。结果我们就是到了酒店之后，发现我们俩是互粉的，就非常的神奇，因为我都不知道对方会去，也不知道对方会住这里。然后结果见面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可能先说一下自己的微博 ID，然后可能互关，然后发现我们俩已经是网友好多年了，特别神奇，就是没想到会有这种缘分。然后就在海南过得还挺开心，然后那个时候非常快乐，那个时候属于自己钱还有一点点小钱，然后又是不远万里的去看了自己的演唱会，还有了工作，所以11月份是就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从此以后要开始变好了。结果没想到那个是这2年的最后一次快乐，也是我最后一次见我的爱豆了。就是那个时候都没有想到会这样，就是现在是就是回想起来，我们那几个人都非常的庆幸，当时是排除了很多万难，就是去到了那个海口了，因为海口真的是特别远，最远的一个人是从东北过去的，就是去看了，然后而且我们那几个人是3场都没有落下的人，然后我们其实其中还有一个人，他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了，他导致他最后退票了，所以他没有去，所以他就很遗憾，就是没有想到就是20年之后那么严重，所有的那个。演唱会或者活动都取消了，所以我们当时去的那几个人还是挺庆幸的。直到我2021年的时候，因为一些事儿我也没去成，所以我已经2年没有见他们了。
你现在不刨开你的这些，就是你他的粉丝，你的这些朋友，你现在还想见他吗？
不知道。因为在经历了种种事情以后，我的爱豆，我只是最近我们又翻起了我们19年的一些事儿的时候，觉得已经心里已经平淡了。如果说他还在北京什么开演唱会，我大概率还会再去。北京我肯定会去，如果北京以外的话，如果我有空我就去，如果我没空可能就不去了。就是除了发生那档子事儿以外，是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从他选秀的时候就是喜欢他的。 就是我们从18岁，真的18岁左右追到现在，我们已经20多了，我们没有力气追了，你懂吗？是老了。
知道，我太知道了，我太知道了。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看《消失的初恋》嘛，对吧？你也看了，对
啊，
吧？
对。
然后就是因为木黑莲，我就入坑了他们的团。我现在就在想，就是他们出道的时候，他们出道那年刚好赶上19年，然后他们的那个巡演就办的是无人的演唱会，他们好像是4天办了9场，全都是在无人的那种体育场里演的。我每次看到他们的那个出道视频，我都贼伤心。然后我在想，而且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我只能说他们这里最小的人是03年的，但他们这里最老的人是91年的还是九啊？是92年的，是我老婆。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啥时候他们真的能来中国演了。我能去看了，我都是个老逼了，
你可能站一晚上都费劲。
他们的演唱会是坐着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坐一晚上都会腰疼的那种。
对，就是我19年的时候，我18年的时候追音乐节的时候，还是敢于早上去冲一下前几排的。我19年看音乐节的时候，我已经是非常佛系的，拿一个纸垫子，拿一个野餐垫往地上一放，就在后排了。因为真的特别累，就是这个大家都应该都会有代入感，就是有你喜欢的人的演出线下，哪怕是脱口秀，你要去就一定要去，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现在这个环境什么时候能办，以及这个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他可能就退圈或者怎么样了，就真的很难。而且他们也，尤其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或者怎么样的人，他们的确生活也挺艰难的。他们有演出还能挣点钱，所以能去还是去吧，看一场少一场。而且现在可能都没有几场了，
看一场少一场，不是你死了，就是他们死了。
而且就是很多时间，那倒也不至于这么，就很多时间都对不上，因为工作以后你的时间是非常的不可控的。然后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心理压负担也好，你可能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你可能还因为这次机会有事儿你去不了，所以就是珍惜。
那么就来讲讲2019年11月的我是如何践行你刚才发表的那番理论的。
好的。
2019年11月，我看了贼多的 live。我11月看了茄子蛋，还看了蔡明佑。我12月看了拼盘，就是桃子假象、浪味仙贝。然后12月还看了五条人，还看了田约翰。对，我没记错的话，我11、12月是看了有个5、6场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未来的人生中都不会有如此高密度的 live 可以让我看了。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可能在未来的不知道多长的一段时间里，像台团和台湾艺人，他们想来大陆再开演唱会或者是办 live 的话，应该都有点困难。除了像那种圈钱乐队，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看旅行团的专场，是这样子的，是那个旅行团他们第一次开票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我没抢到，然后后来他们又开出了第二次，就是演出当天就是开放了小部分售票，我还在那个群里，但是那一天我和我的领导以及我的小领导发生了一些冲突，以至于我那天非常的伤心，甚至崩溃大哭，所以我没有情绪和心情去兼顾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没抢到这个票，所以有一点点遗憾。但是后来在草莓音乐节的时候，我看了旅行团，虽然就是他只唱了几首，但还是蛮开心的。但那个遗憾就是没有看他的专场。
既然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我12月开的 live，我就顺便把我12月发生的大事件讲完。12月男朋友来上海了，我男朋友来上海了。19年11月、12月是我觉得我在一条可能是最忙的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怪，
对呀，
越忙我那段时间安排的活动就越多，而且
是就
是
这
在
样。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忙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提前把这些活动都规划好了。然后他突然这么忙，我去看茄子蛋那天，我是背着电脑去看演出的，我在地铁改稿，我在瓦肆门口改稿，然后我真的你知道超级夸张，那天是周六，我没记错的话， 我不是那个现场最惨的，有人在瓦斯里边做 PPT。好的，然后十二月我男朋友来上海了，我在上海的第一个房子里共度春宵，还去了鲁
小
迅
妹。
公园，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鲁迅，所以我们去了鲁迅公园。然后本来想去鲁迅故居的，然后结果当时鲁迅故居在装修。对，我的2019已经回顾到这里结束了。
我来说说我最后的一个月，来给我们这个画个句号。就是我的12月过得真的是挺有意义的一个月，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就一直想做，就是拍一个那种小型的访谈节目，就是不能叫纪录片，因为它很短，但是它是有一种那种比较写实的那种访谈的小节目的。然后终于在2019年的时候，我开始策划做了。然后原计划是说。就是可能一个月会产出一期吧，但是后来就只拍了一期。但是我的第一期呢，就是不是我这个节目叫做那个《北漂观察日记》，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北漂有多么的苦，因为有很多营销号可能会夸大北漂的苦来为了流量嘛。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其实并不是，大家在北漂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也很苦，但是大部分时候。也还 OK，然后甚至有很多快乐的时光，所以我这个出发点是想记录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快乐的那个时光的，所以我这个叫《北漂观察日记》，我并不是想输出什么观点，只是来真实的记录一下他们的这个北漂生活，以及稍微的有一点点对话的这种节目。所以我的第一期是请了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樊姐。由于为什么呢？因为樊姐自从上班以后就特别忙，她是真的娱乐民工，所以我们约她的时候。特别难约，所以我们就想着趁这一次这个访谈的时候就把他叫出来，一边是他来给我第一期打个样，第二个就是想真的想跟他好好聊一聊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做了一期。那一期其实准备的特别的慌乱，加上我又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就是产出的东西其实包括一些原定的是。提前预设的一些采访问题，以及可能会对那个答案就做出的预设，其实拍出来之后发现都不是。所以那一瞬间我才了解到，就是其实你对朋友的认识还是要及时更新的，或者说还是要多交流。因为即使我跟樊姐已经当了5、6年的同学朋友，依然我们有很多彼此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说那个节目就是剪完以后我还挺诧异的，但是。也是因为那个节目，我才意识到哦，这种片子真的蛮不错的。因为你在交流的过程中，你才知道自己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甚至是在那个访谈开始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刚好前两天因为居家嘛，然后我跟樊姐还说起这个事儿来着，我们还说不能说重启吧，我们还说一起再做一个其他的类似于这种类型的视频，因为居家确实也没有什么事儿干，确实可能想再弄一弄。不过只是稍微说了一下，因为现在居家加上又异地，所以就是只是提了一嘴。然后这个北漂观察日记就是只在2019年拍了一期，至今都没有拍。但是那一期的话，我是准备留一留，本来是预计今年2022年去拍一拍的，但是由于我特别懒，也一直没有启动。今年在拍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准备采访人了，因为我的爱好又变了。我是准备去拍一些，因为北京这个城市非常有记忆点嘛，我是准备去拍那个北京的一些特殊的人的，因为我发现了，就是雍和宫附近有一个人，他不能说每天嘛，他会每个星期大概是，然后就是他是个傻子啊，是个疯子，就是精神病，可以这么说。然后他就骑着他那个电动三轮车，车上插了很多玩具以及风车，就从那儿就骑过去。然后我有两次碰见过他，然后我还和旁边的就是附近的人问了问，说这个人他好像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我是想拍一拍这种北京的一些这种元素的，包括我在北京发现有很多那种路边的剃头匠。就是不是就是想去拍一些这种小人物，这是我因为看纪录片得到了一些体会，就是不是说拍什么多大的人物，我就是拍一些北京这种，在北京待了很久了这种小小的人物，就单纯的记录一下，但只是想想，因为那个和人家交流挺困难，因为你拍人家视频，现在人们那个版权意识增加了，很多人不愿意让拍，只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大概率会拿起相机去拍点什么东西的。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上周， 啊，对，啊不，这周我不是剪完了我去年夏天的视频吗？最近和同事在讨论我原来拍的那些视频啥的，我就回顾了那个20年的我的成长日记第60周嘛，对，那个可是一周啊，一周的素材都可以剪出来一条3、4分钟的视频。然后我就想到了，其实去年夏天本来录的那些素材，我就是想剪一个视频出来，但是，可能因为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再换到这份新工作来，所以我又把这个事儿给搁置了，没剪。我就这几天不就贼闲吗？我把那个手机里的，我就只剪了手机里的素材，虽然比我想象的少，可能因为我之前有删过一些，但是确实又还凑出来了一条。你知道吗？超级搞笑！我剪完这条视频的时候，我跟我同事说：“我说看完，因为我剪完了之后，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去年夏天还是比我想象中要开心一点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去年夏天过得并不是特别的开心，好像只是说剪完了，我觉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开心一点，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是自由吧。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我说看完去年夏天的视频，我今年还是我说啥来着？我对今年夏天还是挺有信心的，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可能会过得比去年夏天更好呢。然后同事问了我一句：“你哪来的信心？”我说：“只要放我出去就行了。”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放不放我出去是一个未知，就是6月中能不能出得去不一定。然后呢？这个同事他本来前几天发了那个出入证，他想骑车来我小区门口接一些我不要的吃的的。然后他出门当天，他的那个出门证被作废了。我就说你要是来我小区门口的话，我会给你拍今年我夏天的视频里的第一条素材。我就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 flag 立得太死了。我的嘴就是说这种事情非常的准，然后他的出门证就作废了。然后我们最后说一个稍微不那么开心的事，因为刚才说的大部分都是开心的事嘛。我们讲一下2019年最遗憾或者是最后悔的事吧。我目前人生中最遗憾的事都发生在2019。因为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不知道我错过的这两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30好几了？因为我现在还能想得起来，很久以前我看到了一张图，说的是解封之后，我和我的朋友出去旅游，然后就是那种夕阳红老年团戴着小红帽的，我真的觉得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哎。然后我第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为了来上海工作，我割了栗子去看告五人的 live，然后我把那张票，我说你要，我说钱就不用给我了，你带你的朋友一起去吧。我说你记得到现场给我打电话，然后他真的就给我打了视频电话，对，他在这个镜头在我2019年的年终的 vlog 里面。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11没去日本，当时想是从北京飞嘛，然后从北京飞马来西亚的票就稍微便宜一点，飞日本的票就稍微贵一点，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在上海上班了，所以如果稍微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北京坐高铁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去日本，顺便还能在上海玩一下，如果是抱着这个思路的话，其实我说不定。那年11就去日本了，因为从上海飞日本的机票是比从北京飞马来西亚的票要便宜的。我觉得我目前人生中最遗憾的两件事就是这个，我都想不到其他的事情，根本。
所以说，你知道吧？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要心疼钱。就是我每次去出去玩，或者是去那个，当然，我以前的人生信条就是追星嘛。去追星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钱是可以再挣的，但是这一次不去就没了，
哎，
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心态超级好。就是虽然我是之前挺不理解追星这个行为的，但是你这么说之后，我觉得就是很多追星的人他们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可能他们平时在生活里就是真的省吃俭用啥的， 那都是为了见他 idol。
那你稍微代入一下，任何事情都是，凡是你想去的、你想做的，能做赶紧做，钱不要在乎，因为大不了就可以分期，对吧？你今天不做这个事情，明天你多少钱都做不了了，真的是真的特别的明显，尤其是现在疫情，在我们普通人来说，就多花一点点钱的时候，就大胆的去花，因为这个事情错过了以后，可能你需要很多年才能把这个事儿再做，或者是你可能从此以后都要错过这个事儿了。所以我回想了我的2019，因为如果不翻这个微博的话，我真的已经忘了2019干了啥了，而且好的坏的我都记不得了，而且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的，因为我2019过得不是很开心嘛本身，然后当时费老板说了一句特别至理名言的话，他说哪有那么多如意的，毕竟只能有一个人如意，然后我听了以后醍醐灌顶，然后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无论是工作还是考研还是考公，就那么点名额啊，你去了他又去不了，所以总会有人不如意的。所以如果说我不如意的话，那可能是别人如意了。所以就是接受了，那个时候接受了人生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也无所谓了。但是呢，说一句其实不能叫遗憾的事儿吧，有一点点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去了闪送，没有去知乎。虽然啊，去了知乎也不一定会好。那个甚至可能都转不了正，但是甚至可能工作会比闪送更痛苦。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走过这个路，所以比较向往。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说，如果当初去了知乎，可能是另外一条路，但是也还好吧，只能是有一点点后悔。但是这2年过得，也还行，所以就无所谓了。好了，上完价值了，嘻嘻。
要不我们下期聊一下疫情之后的一些旅行好了。